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带领着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的爱里。那我们接下来先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每天都被主你的慈爱环绕。主，我们相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旅程，每一个脚步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牧者，要亲自来带领着我们经历在你里面的得胜。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你。
多少次我在患难中软弱，你的话是否能力给我，带领我走出了困境，网络风驰我。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为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国，光照我。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得胜，得胜。嘿，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为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国，光照我。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捉急如印记，你爱我。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捉急如印记，你爱我，保护着我。我不 不再畏惧暴风雨，你与我同行。我不再被疾病占据，你赐我权柄。无人能控告我有罪，你称我唯一。是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着我不在。我不再畏惧暴风雨，你与我同行。我不再被疾病占据，你赐我权柄。无人能控告我有罪，你称我唯一。是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着敬拜你。少次我在黑暗中时，你的话为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国，光照我。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亲自引导你的每一个百姓，使我们站立在主你的救赎当中，让每一天都被你的慈爱来环绕。你听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将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如同眼中的瞳人来保护着我们。哈利路亚。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眼中瞳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影中瞳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叫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你带领着我。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再次说出啊，你将我们将我隐藏在翅膀荫下，如同影中瞳人保护我，向我献出你奇妙慈爱，右手拯救投靠你的我。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 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求告你必应允我，你将我放在你的命定里，一步一步你带领着我。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最亲密的伴侣。所以主，你要把属天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主，我们宣告，我们不再畏惧暴风雨，因为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不再被任何的疾病所控制，因为主耶稣，你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使我们可以靠着主就过得胜的生活，过充满盼望的生活，过充满平安喜乐的生活，过充满着富足的生活，过充满着主你荣耀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祝一个最最热烈的掌声，最最热情的欢呼，赞美你，谢谢你是如此如此的美好，谢谢你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使我们知道，主啊，不管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是被爱的，我们都是被保护的，我们都是被祝福的。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赞美主，哈利路亚，好美哦。我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谁能像你呢？主啊，你就是如此的爱着我们，把我们和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主啊，都放在你的翅膀荫下。主啊，你一步一步拉着我们，带领我们走入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命定，赐给我们的美好，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大大的赞美你。主啊，也谢谢你保守接下来课程主日讲到的时间空间都被分别为圣。主啊，把我们的家人，我们所在乎的一切和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我们谢谢你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完全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掌权，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主啊，有来自于主你的话语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真的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好好的享受主，我们赞美主， 我们也奉耶稣的名拒绝任何黑暗权势对我们的搅扰，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我相信在领圣餐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主耶稣十字架王宫的极大的恩高和大能。然后呢，让我们在接下来去听讲道的时候，也事半功倍。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一起来举起手中的圣餐哈。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因耶稣你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完全的平安。主耶稣，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来自于你属天的祝福、佳美之容和一切丰盛。感谢赞美主，愿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来自于你属天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谢谢你，耶稣。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奉耶稣的名，阿门。领受。主耶稣，我们手里拿着杯，就是你的宝血，是你为我们而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我们的家族、我们的施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蛇，我们必能判他们为有罪。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赞美你，我们爱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就领受主耶稣的宝血，领受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得胜、平安、健康、医治。所有丰盛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纪念主，阿门。今天的课程内容呢，我自己在写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就是里面有很多亮点和启示。愿耶和华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美好的启示，不只是听到而已。感谢主。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节课哈，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聆听到来自于主的话语，对吧？那么，其中有一点是讲到说，耶和华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然后主是通过他的话语来去引导我们的。那神的话语最多是来自于圣经的，所以最开始第一节课就讲的就是神对我们说话最常用的沟通方式就是圣经。那么怎么去用圣经去跟我们说话？比如说，当如果神的孩子受到欺压的时候，那圣灵可能会让你想起来说：“哎，以撒让井的故事。”你会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当一个基督徒他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那圣灵会可能让这个人去想起来说：“耶和华是如何教导以西结，命令枯骨复活的？不只是站在枯骨面前去沮丧，而是说能够去啊。”就奉主耶稣的名燃起了一个信心，去命令枯骨复活。所以，当你去通过这样的环境去使用你的权柄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哇，原来曾经那些苦难，曾经那些没有盼望，不是来自于主的，主是能够使这一切得到翻转，就像枯骨复活一样，使你的境况也会复活的。那么，比如说，当一个人他领受到来自于弟兄姊妹，就是先知预言团队的预言呀，或者说看到圣经上神的应许，那他回头又看看说，哎，我的情况好像跟这个刚才这个神的话语所说的不一致的时候，那么你想到的不再是神说谎，因为你知道神仍然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行奇妙美好的事情的。那你会想起来圣经当中，比如说像大卫，那从大卫被膏领受他的那个预言。就是说他会做以色列的王，到实际上他做王中间也的确有10年的装备期和等待期，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是必定成就的。那么比如说，当有人去想寻求神，想寻求孩子的时候，对吗？他想寻求孩子，但是他看到现在的情况，可能比如说这个周围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报告是说不能生育啊，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圣灵就在他的里面告诉他说，哎，亚伯拉罕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被主叫为多国之父，即使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曾经很多年都被叫多国之父，所以他听到多国之父的时候，他不是害羞的。啊，他不是觉得自己很羞愧的，说啊，你千万不要这么叫我呀，别人怎么看待我呀，对吗？而是他知道神的应许必会成就， 所以圣经是真的又活又真的，它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个境况来亲自的去教导你，所以你不要去错过圣经哈。那么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说，我们既然有这么一大群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去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借着忍耐去跑完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仰望那个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主耶稣当时也经历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那么，其实上节课里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话，就是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神会有很多方式去跟我们说话，对吗？不管是意象呀、预言呀。包括翻方言呀，对不对？异梦呀，对不对？那么包括先知恩赐里面的关于跟主如何亲密的同行，然后互动呀，那这些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今天刚开始进来读纯点事工，你可能看到说，哇，这个事工里面有讲到意象呀，对吗？有讲到然后领受来自于主的话呀，那你不要单单的以为这是全部了，因为你还是要回归到圣经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是你的根基。如果一个人他单纯的只追求恩赐和超自然的启示，他没有圣经的话语为根基的时候，他就容易晃或者是容易上当，因为仇敌也会去装作光明的天使。那这个，我们去看《传道书》5章7节，讲到的是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上帝，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就是口上去敬畏耶和华，但是心却是远离的。什么叫做真正的敬畏上帝？就是我们心是跟主真的是亲近的，我们是真的与主同行的。我们会寻求父啊，你怎么样看待我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样去带领我？那么，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内容了之后，你会说：“哇，玛利亚，是不是你是说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超自然的启示了吗？”不是，玛利亚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经上也记着说，你们要渴慕圣灵的恩赐，因为这是主耶和华所赐给你的，是要带领你进入丰盛的祝福的。但是呢，我们希望你能够不只是渴慕这些恩赐，运用这些恩赐，你还能够通过圣经的话语来辨别。对吗？像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保罗说：“我切切的想去见你们，去见到这个教会哈，说我要把属灵的恩赐分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所以这里面有讲到，就是当你开启更多你属灵恩赐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得兼顾的，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好的。但是呢，同时呢，你要结合传道书上讲的是说，你不要一味的只是追求这些内容，你要更多的回归到圣经的话语当中，学会去辨别。这个听懂哈。那么我们知道属灵的恩赐是好的，然后呢，除了圣经上的话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和品格。那爱和品格如果要讲的话，可能会单独讲一节课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这个神的话语当中是有根基的，然后呢，你能够跟随着主去建立起来，就是把主耶稣已经放在你的耶稣的那个品格和那个爱去发挥出来，你会发现，哇，你这个恩赐在这个两个点上面就开始闪闪发光，能够迸发出极大的生命和力量哈。那么我要调整的一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要调整的就是有一些孩子，他面临生活当中的境况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说，他第一时间他可能就是找人，哇，小组长啊，我们既然成立小组，我们肯定是欢迎去找小组长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第一时间先去找神。你要找人之前，你也可以先去祷告，你说主啊，你为我预备合适的人，让他说出合适的话语。你把先找神这一步放在前面，你再去找人。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自己亲自找神的时候，神带领你圣经上的一两句话，或者是说他给你启示有什么样的意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可能不需要找人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小组长也好，玛利亚也好，任何牧者也好，不能代替你和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 不论那个意象还是那个话语，那个你对他那个追求的优先级不能高于你对圣经上神对你话语的优先级。那这里就会讲到是说，其实那个圣经就像一个说明书。那如果你每次就是拿到了这些零件呀，或者说他下一步该怎么做这个事情，他不看那个说明书，他每次都给厂家打电话，那个厂家就是我们的主哈，主啊，你给我一句当下瑞玛的话语吧，主啊，你给我一个意象吧。主啊，你给我一个异梦吧。那么这个厂家会不会给你呢？这个厂家还是会给你的，但是这个厂家最希望的是你还是好好能够读读这个说明书，以至于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用每次都打电话来，你就是知道该怎么做了。那么其实你的生命当中会更加的顺畅，明白吗？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有恩高。那么其实我也会鼓励，鼓励小组长们，你们再去服侍你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切记不要把自己当做神，你明白吗？就是我知道每一个小组长，我真的是看到非常非常有爱心，他非常想要去帮助每个弟兄姊妹，以至于每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他真的是他不明白，他寻求神了之后他不明白，他过来找你。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寻求神呢，然后呢也没有知道这个神对他怎么样去带领呢？他也没有去翻看圣经，安静到神的面前呢。他只是因为他心情很不好，他很不明白，他就过来找你了。这样的关于心情上的服侍，其实是主能够完全解决的。你明白吗？就是主是能够完全扶起每一个孩子在心情上的问题的。只要这个孩子来到主的宝座前，这个事情并不需要小组长和其他人来去解决的。所以呢，我放到这个讲道里讲，也是想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界限是什么。那个圣经上，你如果是真的是渴望哦，我愿意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愿意能够去从主那去领受来自于主的带领，那么你就要有勇气能够亲自去寻找神，不要担心，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哇，我这个事情就解决不好了，我什么，我领受的就没有小组长的好呀，我领受的就没有玛利亚的好呀。你要总要去走，要开启你的第一步。感谢赞美主哈，当你有正确的顺序，那么就可以让你稳定上当不受骗的方式什么呢？就是你先翻开圣经，然后再去求问。或者说，你求问之后再翻开圣经，人找人这个过程一定是放在后面的。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坚固。哈，感谢赞美主。那么，结合生活中一个案例，哈，就是真的是在前几天，可能不到一个月之前吧，陈木就接了一个电话，啊，是打给我手机里的电话。他说他是某某部门，然后我们当时不相信，我们就把他电话挂了。他又打过来，然后我们又给他挂掉。又打过来，没有挂掉。结果突然来了一个来电显示是某某部门的电话打过来，我们就接了，因为他来电显示是真的是这个部门，然后我们就接了。然后呢，对方就告诉我说，有以玛利亚的名义去给人去寄了违禁品，所以就怀疑有一些让人觉得恐惧，觉得一定要去着急解决的。但是因为来电是某某部门，所以呢，陈木就跟对方聊了5分钟去解释，那不是我们做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对方就是骗子，然后我就问主，我说主啊，对方是骗子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可能会想，就是说想让主告诉你说，对方是骗子，对吗？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听到了主确切的答复，我也没有证据对方是骗子，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如果对方是骗子，求你让我知道。你知道吗？神是会通过环境来答复你的。你不一定每次说哇，我听到主的话语的时候就必须我说，你吃了吗？然后主说，我回答我吃了。然后主说，你吃了吗？我回答我吃了。这才是跟主的对话，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去听到主对你当下的答复，但是并不等于主没有答复你，也并不等于主没有去回应你，没有听到你的祷告。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如果对方是骗子，求你让我知道。我就去翻小红书。哇，上面描述的那个接到那个骗子的电话，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和就是那陈木接到那个电话，说某某部门对我们说的那个话一模一样，整个流程都是一样的。哎，我当时就特别的气愤，就是有易怒哈。然后我就跟那个陈木说，我说他就是个骗子，我说你别跟他说了，挂了电话。然后但是陈木是比较有素质的哈，他非常耐心的用英语跟对方解释说啊，我的妻子不相信你们，他说你们是骗子，不好意思，我要挂电话了。 然后才挂了电话。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早就挂电话了。那对方继续打电话来，我们就开始很坚决的去把对方拉黑了。你看仇敌运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是，就是它显示来电显示是某某部门，对吗？就是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说，这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仇敌是怎么样去骗神的百姓的？就是来去装作光明的天使的。所以如果你去领受异象也好，你去领受异梦也好，就是你如果不会分辨的话，那么就容易被陷入到一些误导里面，对不对？或者说中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恐惧之类的，你看他其实运用的也是恐惧的那样的一个方式嘛。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把根基打牢，要把神的话、圣经好好的去读一读，然后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我鼓励你一定要去领受来自于主的意象，来自于主的异梦，这是非常好的。感谢赞美主哈。其实事实上，最近我们也一直带领大家，玛利亚包括玛利亚自己讲的呀，在众神的话语啊，还有安德烈讲的平凡如土这样的系列的内容，其实都是不只是在帮助大家去开启那些意象啊，来自于神的声音呀，也同时在引导弟兄姊妹在心里去栽种神的话语，回归到神所对你的那个教导和应许，让你的根基更加的稳固哈。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你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勤俭不做。所以这里面有讲到，是说你会去查验，凡事都要查验，不要觉得麻烦。事实上，当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别人说个一加一等于三，你就马上知道不对了。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查验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哈。就是当你有真理的根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查验其实很轻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上节课重要的讲的，就圣经是神对你说话的主要的方式之一。我这节课主要讲的就是神把他的心意放在你的心里，为要成就神对你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那参考经文就是《腓立比书》2章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听懂哈？就是我们有一些想法，其实神是放在我们的里面，是要成就他的美意的。那很多基督徒认为自己听不到声音，是因为他非常局限的，就企图想要主用听见肉耳可听的声音对他说话。哎，如果主没有用肉耳可听的声音对他说话，他就会觉得哇，主他听不到主的声音，或者说主没有在引导他。事实上不是的，你看玛利亚曾经讲过，很多基督徒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在经历财务上的一些偷窃了之后呢，他跟主祷告说哇，主啊，你财务上帮我进行补还。但是呢，他会限制神补还的方式，你他就一定要想着谁偷我的，你就让他还回来，加倍的还回来。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的，神是使万事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的。所以很可能神就提升了你丈夫的工资，提升了你的工资，给了你个特别好的年终奖，让你们家或者有一些什么意外之财，诸如此类的，反正他就祝福你了，对吗？你曾经可能损失了10万。你的这个整个的家族的那个收益，哎，感觉比超过20万还多，这都是玛利亚亲自经历过的哈。那么，如果你的眼目如果还是只是看着那个曾经偷窃你的人，他还没有还给我呢，那你就看不到神对你的补还。你甚至可能有一些仇敌的谎言说，你看你这事你已经祷告了多少年了，你的神爱你吗？你的神给你补还了吗？那神说我已经给你补还了，我给了那么多，你难道看不见吗？对吗？所以同样的，有些人他觉得他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事实上主说我已经一直在带领着你了，我跟你说了很多话了，你难道听不见吗？你不知道我在带领你吗？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神怎样对我们说话，你就能够更加的敏锐跟随到神的带领，去领受到他对你说话的方式哈。那么约翰福音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哇，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开启永生的道路上了，所以我们会更加的去认识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期待说，我早上起来，哇，神会跟我说，我的孩子，你今天会有美好的一天。神会不会这样说话？神会这样说话，但是神大多数跟你说话的方式是你现在在新约当中，主的灵和你的灵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你可能听到的来自于主的声音是：哇，我觉得今天肯定是美好的一天，我要宣告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如果主想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神经常也会用说：哎，我怎么不这么做呢？ 的方式去开启你。如果你认同这个方式，如果你认同这个心思意念，这个神的想法就变成你的想法。我曾经一个特别明显的一次哈，就是我拿到一个新的一个开发商的一个那个房产的一个地图，我的眼目就在盯在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四房，那个就是那个我觉得性价比是最高的。然后呢，但是那套房子呢，就是只有那一套，而且我不一定能够买上。旁边还有个稍微大一点那个四房，我的心里一个声音就是，我怎么不去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呢？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声音虽然是以我的形式发出的，我怎么不去买那个大一点呢？但是因为不是来自于我的，是神放在我里面的，所以我当时我没有察觉，我很快的就否定那个心思意念了，我就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这个性价比最高。那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最后那就是那个小的四房我也没有买到，那个大的一点那四房也全都卖空了，你明白了吗？所以你要知道神今天对你说话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所以不只是说你能够听到那个声音，有的时候神也会通过意念去告诉你，就是他就把那个意念放在你的里面了，你就是能够大概是明白。有的时候你能够是从灵里面去听到有个这个心思意念是说，哦，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为什么不买这个大一点的四方呢？对，但是刚开始我去操练的时候，玛利亚操练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会觉得是一种意念。但是呢，当那个意念声你很敏锐能够去抓住它的时候，你很敏锐能够去听到辨别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声音一样，是很强烈的，它不再是易划而过的，它是能够很强烈的。欢迎大家操练哈。那么我再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就是玛利亚在逛街的时候经历神的一个带领我曾经应该在丰盛系列的时候应该去讲过，就是我和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孩子一起去逛街，我不想让我的妈妈和我的孩子太累，我就把他们放到那一个贵宾等候室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没有带手机哈，然后呢我就自己去逛街了。那我逛街，我到了一个店里，我想要去试那个裙子，我想去买那个裙子，但是我心里就有个心思意念，就是不要买。就是我明明我的想法就是我要去试它，我要去买它，但是突然有一个心思意念和我自己原本的心思意念是有冲突的，是说不要买，那我就要去辨别这个心思意念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仇敌的。去静下来的时候，我去跟主去沟通。对话的时候，心里去想的时候，那我知道这个是很平安的，是来自于主的。但是我的魂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主不让我买？是不是因为我穿着不好看？因为你的魂不知道那个灵里面那个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容易去接受这个建议，或者说这个心思意念。但是呢，当我们不断与主同行操练的时候，我们看到。领受到那个意念的时候，我们比较敏锐的能够明白那是来自于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慎重的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去接受神的这个建议？那么我当时就想，我当时跟主讨价还价，我说我试完这个衣服，我就不买它，我就只是试试，我再出去。然后呢，主就说不要试，就是不是他不是不要试，就是那个里面的强烈就是想要出去。那想要出去，我就想，那算了算了，我顺服主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过程，对不对？就是当主的建议跟你自己想法不一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小纠结。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想，那我不试这个裙子，我再看看其他的。就突然就想起来说，哎，我要是看其他的衣服，那我还是没出这个门啊。然后我就会想的，哎，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门啊？你明白吗？就是主为什么让我出这个门？原来主不是不让我买那个衣服，是主想让我出门，我才能够明白。那么我就顺服了，说好吧，主你让我出门，我就出门吧。然后我就出门了，出了那个他那个商场呢，是一个一个小房子那种，国外那种一个一个小房子那种。我从这个小房子出去，我就到了对外的一个卖运动那个小房子，我就很想去那个地方。进到另外一个那个小房子里，我突然就听到我儿子和我妈妈说话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哇，就看到我儿子和妈妈。就在我在那个后来到那个小房子那个门口呢，哇！我就叫他们，我说哇，我说你们怎么过来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我没有带手机，不知道怎么找你。她说这个商场又很大， 但是呢，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让我能够去看到我的，我能找到我的女儿。我的妈妈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带领我去跟我的妈妈和我的孩子相遇了。否则错过了这条街了之后，可能就是再找的话就花很长时间，因为他们没有带手机。所以你知道吗？神是又真又神的神，他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带领你、祝福你的。但同时，他对你说话那个方式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就通过意念，而且是通过你自己想做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去引导你的。你能够去开始去分辨。那么同时再举一个玛利亚患难前很重要的一个被主的一个带领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患难之前，然后我去深圳去参加冰牧的当地的一个教会。那天因为冰牧去了哈，所以会场来了很多人，就是深圳的其他的那个教会的人也到了这个会场了，所以这个会场突然坐不下了。那么都是冰牧当时提前给我去留了，给我们家去留了一个位置哈，然后我们就被安排在前面了，特别感谢冰牧。那么当时呢，我进到那个会场，我因为看每个人。真的就很挤哈，因为就很多人都来了嘛。然后我就想起来说，哎，圣经上大卫说要给耶和华建造圣所。我那个时候就突然感动，我就觉得我要给耶和华建造圣所。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主的时候，我月薪其实就挺低的，但是我从认识主了之后，我就不断的升职加薪。我会发现哇，我的生活越变越好了。那主的那个殿为什么这么挤呢？主就应该有个大的殿。我们就花了几个月，然后设计了场地，一切弄好了。然后闭幕也邀请了马可牧师啊、李金水牧师啊来去讲道，我们都特别的开心。但是呢，那个场地只被使用了一次，只使用了一次，我们就开始遭遇职场上的患难和逼迫，就迫不得已的要去离开深圳。我当时我以为，哇，我主我好爱你，我要为你建造圣殿哦。你说。虽然是租的吧，哈，但是我也好爱你啊，是不是？就是我还觉得这是我爱神，但是等过了这个事情了之后，我才发现哇，根本就不是我爱神，是神爱我。为什么？因为那个场地只被使用了一次，但是通过那个场地的连接，使我和冰木和那个当地教会的，是我的家人们，我现在真的是把他们当做我的家人们，就是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连接。那这一切都是我会觉得是。因着我要去为主做，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为主做，是主为我做，是为我们做。那么你知道我们的神的名字叫什么吗？就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一勒，就是耶和华的山上早有预备。原来从来都不是仇敌来了，我们慌忙应战，都是我们的神早知道好了一切，就准备好了。然后呢，把所有的得胜所需要的一切的人事物全都摆在你的周围了。然后才允许事情发生，他就带领着你一步一步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你要看见主耶和华放在你周围的那些人事物去帮助你得胜的，那是真的能够去带领到你去经历那个得胜的。否则神不会允许不好的事情去发生。他准备好了，他知道我的孩子哦能胜过了，因为我已经为他胜过了，我十字架上已经为他胜过了，所以他就配得这个胜过，他就配得这个产业。所以他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当你能够去留意跟随神，你一定就是那个得胜的哈。我后来也经历了好多次，就是我觉得我在为主做，但是都是主在为我们做。所以，我们的主真的太那种。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不理解。我说那个场地我都建造了2个月，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说场地都用不了了，你的店都用不了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马上的听到主的回答。但是主却不断的教导我、带领我，让我看到那个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7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你知道吗？所以主告诉我说，那个场地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乎这个大小的场地吗？他不在乎，谁是神的殿？我们才是神的殿，而且谁要拆毁我们，神必拆毁那人。所以神谁拆毁什么？今天有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发说：“哎，你看这个教堂那么好，哎，被拆了，好可惜啊！”我以前就会觉得哇，好可惜啊！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因为神在乎的根本就不是这些场地，千山万山都是他的，所有的财富财宝都是他的，他是创造宇宙的天地的万有的主， 他在乎的只有你，因为他赐给你自由意志了，他需要你同意，他才能祝福你，所以他在乎的，他想要得到的唯有你而已。所以你知道这多么让人兴奋吗？就是说什么，谁敢来拆毁你，神就要拆毁那个人，要拆毁那个后面的背后的黑暗权势，你是不能被欺负的。感谢赞美主。所以诗篇34篇第8节里讲到说，你若尝过主人的滋味，你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知道我在讲的时候，我这小拳头我都非常开心的在摇晃，你知道吗？因为主，我们的主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却又见过了他。我们虽然曾经封闻有他，如今我们亲身的去经历了他。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极其美好的事情，管他仇敌怎么样去攻击和拦阻呢？这些仇敌都必要败落。耶和华就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在讲的是，当你祷告之后，你没有马上听到主的声音，不要灰心，不是主没有听见你的祷告，也不是主没有回应你，也不是别人就比你厉害，别人就能够听见你就听不见，不是这样子的。主会带领着你，会教导你。可能他不是当下马上回应你，但是他会在接下来你的生命当中，他会让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我前几天还听到一个小组长去讲到他一个特别一个美好的一个经历哈，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个组员去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呢他结合他当以前的一些带领和以前的一些教导去答复他了，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他自己里面还觉得答复的还不够好，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又问主。他没有马上得到主的反馈，但是当他晚上洗澡的时候，然后呢，他就领受到了一串数字。那串数字呢是什么呢？他曾经买了一个这个叫收音机啊，就是那个讲道的收音机，然后里面有玛利亚的讲道，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数字去输入进去了，正好是一篇讲道。然后那篇讲道是正好是里面有讲到关于这个弟兄这个组员所问的问题，所以呢，他就把那个讲道里面的这个内容去分享给他的那个弟兄了。所以你知道吗？神是这样去引导你的，就是你即使不是马上听见了，不需要灰心，不需要去收回你的信心，不要沮丧，因为接下来还有美好的事情发生。感谢赞美主，主会回应你的。这也是我讲的一点哈，就是不一定每次都是你听到的，也是有来自于主的心意的，并且他会引导你、教导你来去爱你。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哈，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主跟他关系好，主跟玛利亚好，所以玛利亚能听见；主跟我不够好，所以我听不见，这都是谎言，要弃绝、破除。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哈，但是我要宣告主跟我的关系很好，阿门。那么，箴言书21章1节也讲到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像河水，它能够使他随意流转。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你觉得你跟主的属灵关系不够好，你听不到这样的人，我就专门给你讲的哈，就结合生活当中一个实际的案例，还是在职场患难之前，那么当时呢，我们突然遇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情况，我们就非常的难受。就是我和陈梦那段时间，基本上好几天都没怎么吃饭，真的是什么就是根本就不想吃饭，就是没想到这个人生就像会电视像电视剧里演，还遇到这么坏的人，这么无厘头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当下其实是很难接受的。那我就会想该怎么办，我就把一个人关到那个房间里，就一直在房间祷告，房间祷告，房间祷告，房间祷告，房间祷告了将近快1个小时吧。然后呢，我直到听到主说走。基本上快是肉耳可见的声音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明白神怎样去说话。然后呢，但是我的就是感受到主说要走，他说走，然后我也通过一些方式去验证，的确是走。但是你知道吗？特别神奇的是，我不只是得到了走的那个话语，我还突然明白了仇敌的计划。这个陈牧可以给我作证，我当时心里就是知道仇敌的计划，然后我就赶紧跑过去跟陈默说：“我说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如果打破他们的计划，第一个方式就是我要走。”陈默就非常的认同，然后陈默就跟我说：“说你去这个他的一个同学家吧，这个同学就是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同学。然后呢，陈默曾经帮助过这个同学，而且这个同学是在 很困难的时候，被他招到了这个职场里啊，其实也等于帮助了这个同学哈。然后呢，当曾经就是这个患难的这个消息发生的时候，这个同学是第一个过来就跟我们各种表忠心，然后就说，哎呀，我一定会站在你们这边的，然后我相信你们，然后怎么样，就是说一大堆话。所以那个时候，陈木就，哇，他是非常单纯善良的人。他就是那种，就完全相信，就相信这个人啊，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他就说，要不这样吧，你如果走的话，你就去这个同学的家吧，就说你去这个同学的家吧。然后，但是我那里面当时就特别的不平安，我就不相信他，你知道吗？就不相信这个同学。特别奇妙的是，几天后，就是我们所有的团队几乎都不耻那些恶人的行径，都是不愿意跟他们为伍的。第一个。那个转到那个恶人阵营里，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同学，就是他曾经给他恩惠的这个同学，主知道如何带领他的孩子脱离仇敌的计划和网络。即使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听见，有的人他就说：“哇，这是女人的第六感准。”其实不是第六感准，是神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了他的百姓的里面，而且。的确，女人会比男人更容易听见那个异象和声音哈，这个倒的确是的。就是你不要觉得神对你的带领是微弱的，你也不要觉得你是如此脆弱的，听不到神的声音，很难走进神的旨意，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你只要但凡留心去追寻神的话语，经上就是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一点都不迟延。所以神是不顾事的神的，他一定能够。通过放在你里面的内在的引导来带领你去走正确的道路，得胜的道路，所以你可以放轻松哈。那么我们要赞美一下主哈，我们一起欢呼赞美一下主哈，哈利路亚！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谁能像你啊，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仇敌？你的右手高举，为我们摔碎一切的仇敌，你打破他们对我们的一切的网络。主啊，你使任何的仇敌陷在黑暗里，使他们静默不动，他们必要蒙羞后退受辱。而投靠耶和华的我们，就是义人，必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欢呼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高举了我们的脚，为我们吹响了得胜的声音。看呐，主耶和华就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主耶和华，至今也仍然活着，为我们得胜有余。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所以，那个圣经上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我们的中间，必因我们欢喜快乐，并且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的喜乐而欢呼。当我们去欢呼的时候，他也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神简直太棒了，感谢赞美主。